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论断、报应、审判，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找着了，我们一同来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按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将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上一次已经就着这一段的经文和大家一同我们来思考上帝不偏待人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很多教导，有很多提醒，有很多与我们切身相关的。虽然从地位上面来讲，从身份上面来讲，好像我们脱离了这一段，因为我们已经蒙恩了，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因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上帝的震怒，我们不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为我们是属主的百姓，是上帝天父上帝的子女。保罗在这边讲，我们上次稍微做了一些介绍，因为他这边所讲的延续着第一章从第十八节开始所讲到的，谈到什么？谈到外邦人，那些人他们明知故犯，从外在上帝所造的天地，从内在他们里面的直觉跟良知，知道有这一位造物的主宰，知道这一位上帝的神性永能，知道该把荣耀归给他。但是呢，有很多的人是虽然知道，他们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他们却不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他们反而从被造之物当中挑选出来，他们也不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血肉身躯，我们能够有机会活在这世上，当作是他给我们的产业，当作是我们应当好好保养顾惜，应当在我们身子上来荣耀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结果呢，反而是去逆性而行。那么与人的相处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也知道这样做 是不蒙上帝的喜悦，知道这样做上帝必要追讨，他们还喜悦别人去行。这是延续着第一章结尾进到第二章，第二章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他用了第二人称的一个直接称呼，你说你这论断人。我们上次也花了一点时间稍微解释的，这个你并不是就是指领受这个罗马教会，罗马那些家庭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这里啊是一个文体的一个方式，特别是在冗长的辩论过程当中，常常就改成是称为您。所以收信的那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啊，认为这个保罗好像是这个骂过头了啊，这个骂的起劲的一直延续下来，把他们也包括在里面，不是。这里面就代表是做一个代表，这个你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就多多少少看到我们在这的影子在这里面。但是他这边所提到的呢，他这里面所提到的的的确确有一点点的分别，因为这里面所讲到的你呢，跟第一章的结尾所讲到的那些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上次我们也稍微提到了，是不是？这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前面的人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不对。第二章这边的你，他们知不知道不对呢？他们也知道不对，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去论断呢？他们怎么会去指责那些做的人呢？对不对？所以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第一章里面那边所提到的他们呢，他们明知不对他们也去做。那么你说第二章呢，他们会过来指责，那表示说他们大概没有做的。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不，这些人也知道不该做，也知道这是不讨上帝的喜悦，也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他们自己也去做。但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有一点不同的是，那些人他们知道这样是事情不对，自己去做，他们还喜悦别人去做。但是这些人呢，多多少少他们觉悟到，觉察到这样做不对，这样做不对的，他们也不喜悦人去做，所以他们才会去论断人。但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玷污，自己的有限，也把自己给捆绑住，也陷溺在他们所指责的这些事情里面。所以你从这面可以看出来啊，他们有稍微不同的地方，但是结局呢都在上帝的震怒底下，他们的结局也都一样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怎么能够逃脱呢？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是所有的人当中啊，在的另外一批人，第一章的结尾那一批，我们感觉到他所描绘的是有他的特征，有他的特点。现在保罗继续的来谈，来涵盖那一些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要求，在他们自己的律己修养上面好像要高人一等，他们所福音的整个人生的哲学也能够讲得出来，也在这历史上面我们能够查验可以看得出来的。好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基本上就有三个很主要的这个所谓的人生哲学，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享乐派、维乐派，那这些当然比较等而下之的，因为他们就是只要吃喝，只要快乐啊。为什么呢？因为谁知道第二天就要死了，所以我们好好赶紧把握住享乐吧。以比古罗学派，那么有另外一个学派呢，是怀疑学派，什么事情都从怀疑做出发点啊。唯一他们不怀疑的就是他们的怀疑的这种本能，他们怀疑的这种根据啊，他们这一点他们不来怀疑，他们其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讲上帝的事情，真有吗？真有上帝吗？真有这样的审判吗？所以什么事情都从一个怀疑开始。那这种人你要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分享，跟他们来见证，很难很难，因为什么事情他都给你打一个问号， 什么事情他都把你做一个反面，做一个否定的一个方的方式来跟你来交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多瓦学派。这斯多瓦学派，你从他的里面的哲学的内容来看，的的确确在那个时代是让人肃然起敬。我们之前也提过，他们强调要善待俘虏，他们强调要严以律己，他们强调要男女平等，他们厌恶社会上面的不公义。所以斯多瓦学派是讲究道德，讲究伦理的，讲究要爱人，讲究要废止奴隶的制度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呢，的的确确是不列于第一章的后半段所涵盖的那些人。但是这些人一样，保罗要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在这世上除了第一章的后半段所提到的那些他们之外呢，事实上在我们周遭，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是像落到第二章的这个范围里面。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会去论断人。论断老实讲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深蒂固啊，你说是好吗？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有一个去分辨，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去比较，去对照，去想要能够更上一层楼，里面有牵扯到一种这方面的这种人性。但是误用了，常常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我们误用了，因为我们的眼睛长在前面，我们就看到前面啊，我们就不容易看到自己。我们的手指来指去就指前面，指别人就很少指到我们自己啊。后面常常我们的俗话讲说，我们自己都背一个大箩筐啊，每一个人都背一个大箩筐，装什么呢？就是装自己的这个犯的错啊，讲错了啊，做错的，得罪的，各式各样，有的是在人前，有的是在人际关系上，很多是自己的，是隐秘的，装在后面。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后面背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后面的，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去论断的啊。你这个论断老实讲这个时代啊最厉害，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场所啊可以让你去发表。以前还不容易，以前很可能呢在咖啡店啊，大家喝杯咖啡，喝个啤酒，在那边论起这个社会上面各样的这种社会花边新闻啊。还有呢，新加坡人比较没有一个 forum 让你去论证，去谈论政治的，不像台湾那一大堆电视上面可以来谩骂，但电视上面可以来讲。新加坡人据说很多时候都是在咖啡店里面来论证，来谈论政治的事情啊，因为不敢太公开太大声的来谈。现在呢太方便了，现在你到网络上面去，你看到处都是，什么样的都有，都在什么？都在评头论足，都在谈论，都在论断，都在，从来不把自己啊摆在一个平的这个同样的标准上面。为什么？一旦你论断人的时候，你俨然呢，你好像你的就是高过于被论断的人，好像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脱离开来了。其实保罗这边要提醒我们，是不只是在里边这边提醒我们，不止这边提醒我们，主耶稣自己也提醒我们。圣经上有许多的地方，箴言里面教导，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醒教导我们，圣经在书信里面提醒教导我们。我们论断的时候，往往我们忘掉自己眼睛里面的良木，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啊，好像我上次讲这个孟子讲明察秋毫，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去注意那些细腻微不足道的事情，从那里面来挑，好像鸡蛋里面来挑骨头来责难人。而我们自己呢，那些真正大的事情看不见，真正自己的所犯的错误看不见。这里面所以保罗他第二章他就进到这个范围里， 他来提醒。这里面包括什么人呢？还不单单只是外邦人而已。我们有一个常常有一个印象，认为保罗这边所讲到的第一章的结尾好像全数在数落外邦人，的的确确这里面所提到的大概绝大多数是外邦人。犹太人听了一定阿们阿们，他们认为外邦人就是这样子，外邦人不洁净，外邦人没有约，外邦人没有上帝的律法，外邦人没有上帝的应许，外邦人在约之外，在上帝的国度之外没有份的。在那个时代的还分得很清楚的时代，犹太人是不轻易跟外邦人打交道的。但是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所包含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是所有都涵盖在里面。慢慢慢慢这边好像变成一个过渡了，变成一个过渡的桥梁。因为到了第二章从第17节开始，整个焦点就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所以保罗这边他是很公平很公正的啊，他不单单是把外邦人的那种本相把它揭露出来，他也要把犹太人所陷溺所自己被蒙蔽不知道的那种陷溺当中也要把它点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第二章的前半段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做了一个桥梁，一个过渡的桥梁，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虽然天下的人这么多，有各式各类的那个 spectrum, 那个好像那个光谱一样，有很宽广的这个频道光谱，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都在这上面，在上帝的公义审判面前，我们显出自己的亏欠来了。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也提到上帝不偏待人，我们也再复习一下啊，我们也再复习一下，然后我们才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论断，讲到报应，讲到审判，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重点，我们可以得着提醒，得着教导的。那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逃脱上帝的审判。那难道保罗这边所讲的就只是要告诉我们是有关于论断，有关于报应，有关于审判的事吗？更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真正怎么样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已经有伏笔埋在里面了。好，那么我们说上帝不偏待人，这个不是说单单在这个地方保罗为了要支撑他自己的论点，所以他说上帝不偏待人，好像用一个很好很容易的一个挡箭盘呢，拿出来支持他的论证。不是，事实上上帝不偏待人，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全部都告诉我们上帝不偏待人。你说在哪里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事实上很早很早，在亚伯拉罕与耶和华上帝在对话，在什么场合呢？他们去看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场合，那个时候他就亚伯拉罕的口里面就有这样的观念，好像有意无意来提醒耶和华。那么事实上耶和华上帝所做的回应呢，他就说如果里面有50个人，如果里面有这个40个人，如果里面有30个人，如果里面有20个，如果里面有10个呢，这里面都已经显明出上帝凭公义审判全地的主啊，他当然要按着公义来审判，是不偏待人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上帝还允许这个败坏的地方有10个义人的话，他都还保留住，还宽容，还给一段宽限的期间。我相信这里面上帝他的心意其实也隐约透露出他对义人盼望义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所能够带来的警惕警告跟改变，他还抱持着上帝还希望盼望人的义人能够显出这样的一种作为出来，能够改变， 能够把整个这个方向给调整过来。你说有这个可能吗？我相信上帝一方面施恩给那些义人，一方面也施恩给那些陷溺在罪恶当中的人。我常常举约拿的故事，约拿一个人，约拿所传讲的信息一篇，结果全尼尼微城的人被扭转过来。这表示上帝有宽容有施恩的地方，这是上帝不偏待人，不是就马上立时，那这样子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机会的了。所以上帝不偏待人，不单单是这边讲，旧约里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当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的时候，颁布律法，摩西再一次来三声五令，在这生命记里面，这个生命记就是三声五令再一次的意思。Deuteronomy 就是表示说再一次，第二次，在摩西的最后要结束他在世上的服事，要离开了，以色列人就即将要进迦南地了，他再吩咐一次，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这成为地上审判官必须严格遵守的，就上帝不偏待人，他吩咐他在以色列支派中所兴起所设立的审判官必须照着这个原则来做啊。那么你说有关于救恩上面呢，这是关于审判上面的，关于定罪上面的，那有关于救恩上面呢，是不是上帝也不偏待人？是，因为当彼得受邀到哥尼流家去的时候，对犹太人，对彼得还有他的同伴，其中当时的信徒，按照使徒行传里面所讲，有所谓啊，是奉割礼的法利赛人，那些人也成为信徒，但是他们还很根深蒂固，严严的要守这个界限，守这个分际，所以对彼得来讲，那是一个很作难的事情，要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到那边去很勉强很不情愿，但是有意向有圣灵的催促，好，他带了人一起去啊，幸好他带了人一起去，成为好像一个这个可以来见证的一个的这些见证人。他去了之后，他就听，他就问说，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吗？好像就是这么大的老远，这么花这么大的功夫把我请来，那请问有何贵干啊？你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所求啊，所请啊，是为了什么缘故啊？这个哥尼流就把这个缘由讲一遍，表示上帝透过哥尼流的口啊，来印证这个是出于上帝的自己的意思，不但感动彼得，不但让他在意象里面，他在作难的这种作难的这种情绪当中勉强接受来，他才发现原来上帝在哥尼流的身上，在哥尼流家里面也都已经有他的作为，是两相印证的。那么他站起来，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真看出来，我真看出来什么呢？我真看出来上帝不偏待人。同样的一句话，上帝不偏待人，原来在外邦中，在列邦当中，那些行公义有敬畏敬虔的心去按着义行 所做的，这些人也蒙上帝的悦纳，以至于救恩现在临到他们。所以这里面讲的很恳切，也讲的很真实。所以的的确确圣经里面许多的地方，我们自己去仔细读，上帝不偏待人，有许多的。那你说在这边我们能够看得出有什么地方来支持保罗他这边所讲上帝不偏待人呢？当然有，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是按真理来审判，上帝的审判是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的。在旧约里面多次讲到这个事情，不会因为父亲吃酸葡萄把儿子的牙齿给酸掉了，这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上帝虽然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要追讨，要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但是他还是严格的守住是个人行为来报应的。这里面怎么讲？为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其实有一个从这个影响，从这个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家庭里面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容易歪，在那种环境里面就容易啊，陷在污泥里面呢就容易被污染啊。这个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呢，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生在父母亲是基督徒，儿女的的确确比那些生在那种还未信主不认识救恩的那些人的环境里面当然就不一样。这是上帝的一种掩盖住的一种恩典，往往我们可能忽略掉了。所以这边讲到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照真理来审判，按公义来追讨。所以这都显明出啊，上帝不偏待人，他按照真理来，他按个人所行的来，个人的行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他按着公义的审判来执行。那么还有呢，他还宽容让人有可能的机会，要宽容，就像这边所讲到的，要一我们忘掉了上帝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要领我们悔改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曾经提到，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写的《彼得后书》，他说到末世的时候啊，就有什么样的人，就有喜欢论断人。论断到一个地步，去论断上帝在圣经里面所给的启示，论断到上帝他的作为，就以为呢说天地万物从创造以来到现在都一样啊，没什么改变啊，你们说主要再来的应许现在也看不出来啊，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所以就有好讥诮的人起来，来这个混淆视听了。彼得怎么讲呢？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宽容吗？上帝宽容，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提到的，是不是？所以那里面就跟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里面讲到上帝的宽容，给我们一个 grace period， 给我们一个宽限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盼望人能够认识觉悟，原来上帝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为我们存留他的慈爱，显出他的诚实，也为要赦免罪孽过犯罪恶。这里面所提到的，那还有呢，上帝不偏待人，他不会像这边所讲到的没有律法的结果呢按这个按律法灭亡，有律法的他就按照律法来审判，没有律法的不会，没有律法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律法的就按照他是非之心的见证。上帝创造人把良知的功能摆在我们的里面啊，这就好像孟子他讲的，人异于禽兽，跟禽兽不同在哪里？就因为人有良知良能，有仁义礼智这个四端，我们里面很自然有是非之心，很自然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很自然有慈让之心、有不忍人之心。这里面凭着这些的见证，上帝来追讨。所以这里面讲的，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不管是上帝的选民，不管是在约之外的人，不管是有没有律法啊，上帝的审判由他的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上帝不偏待人。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 的认知里面要建立起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边所提到的论断、报应跟审判， 这些字眼呢，其实在新约里面提到很多次，我们也很熟悉，提到论断。其实论断这个字跟审判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是同一组字的，同一个字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不在其位，所以他不用审判的那个字眼啊，因为我们不是被这个案例被设立做一个审判官。如果是法官，那么当然他就不是论断了，法官是审判的了。那我们一般的人呢，彼此之间我们所常常犯的是论断，所以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其实很讲究的，它翻译成论断。那人的问题常常就陷溺在去论断人，不知道自己所行的原来也是一样。在孟子的故事里面也有一段，他讲什么呢？他讲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大家听过吗？啊，因为打仗的时候啊，大家这个一两兵相接呢，赶快就逃了啊！逃了呢，这个跑刚开始就逃的人呢，就跑得比较快嘛，他跑了一百步了，后面跟着来的，看到前面跑，但他也跟着来，那么他可能只跑五十步，所以他五十步的笑百步，其实呢都在逃，都在跑，是不是？都在论，你在论断人，结果你发现你自己所做的可能程度上稍微好一点点吧，但是你也一样是在逃，一样在这个没有尽自己应当尽的，没有守住自己应当守的本分。所以他这边讲到论断，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了，这是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困难，这个罪担，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担，就在我们后面看不到，因为我们只指着前面，自己忘掉，自己看不到。难怪一个在历史上面被人尊敬的人，多半都是很懂得自我检讨反省的。一个自我检讨反省的，可能可以降低，可以减轻论断人的罪过，但是都陷溺在这里面。那么上帝呢，他这边讲到他回应，上帝才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柄，他来审判，他来追讨。我们刚刚已经列出来上帝的审判，上帝不偏待人，他按照什么审判呢？他按照他的真理来审判。而且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存一个侥幸的心，我们以为啊好像还远得很。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谈起别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这样讲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为什么？时辰未到啊。所以我们论起来的话，有时候啊讲到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啊，有时候我们讲起来义愤填膺，哎呀，为什么报应不临到他们头上呢？啊，时辰未到，彼此安慰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新闻呢，那些政治人物在那边操弄啊，乱搞贪污枉法，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咬牙切齿，是不是？看那些新闻呢，啊，这个已经富甲天下还不够啊，那么贪了被查出来了，还有一大堆的各种不同的理由，那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不满，很气愤啊。那我们想说，这个时辰未到，总以为上帝的审判好。有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牵扯到自己的话，我们可能总以为这个审判的时间还远，总以为上帝的审判不一定临到，不一定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历史上面就有这样的人，历史上面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很诧异啊，一个也很不错的这个犹大的君王西西家有一个地方他做的不好啊，外国的使臣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啊真正国家的这个正国之宝是什么，他拿出来招待看，让外宾来参观看的是他的什么？是他的财富，是他家里面的这种富足。因为巴比伦那边过来的使节听说他得了重病，以为就要死了，结果他还能够得着医治又好了啊，就特意派个使臣来 来探个究竟，结果呢他大张旗鼓来显出来的是他自己的财富，他忘掉真正应该来见证 来宣扬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忘掉了。这时候先知来了，以赛亚来就讲到了，讲了一段让人很难过很心寒的事情啊，你所显出来的这些宝贝啊有一天都要被掳去。结果西西家的反应让人诧异，这里面好像就显出来大卫跟其他的君王的不同的地方。大卫蒙责备，他立时马上，他知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也知道他宁愿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而不愿意落在仇敌的手里面。就这个地方就显出那个真正的见识跟智慧。就西西家认为说，哦，不在我这个时代就可以，以后吧不关我的事了，我的后代了，我都已经两腿一伸闭着眼了。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往往啊面谈论到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有着一个蒙蔽住的一个心理，以为上帝的审判一定来到。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说，我们不要也随从那些好讥诮的人，上帝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一定按真理来审判，而且上帝的审判是公正公平不偏待人的审判。那这里面让我们把论断跟审判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解释，这里面还提到什么呢？还提到了一个报应这个词，另外一个字了。这里面我们也值得要好好来学的，因为圣经上面提到报应呢，是提到谁来报应这个权柄呢？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是只有上帝有的。为什么？因为从头到末了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吩咐，所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报那个字就是同样的字眼，我们不能够来报应人。用什么报应？你这个打我一拳啊，我就回报一拳，以恶报恶。好像我们所读的那些武侠小说里面，中国这些章回小说历史里面都是啊，杀了父亲，好，子孙就来报仇，就来杀他底下的，一代一代的，世代交替啊，永远没有止息的那样的一种情形。你说这个是在故事里面，其实在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你如果读那个一些西方的小说，特别是拉丁种族的意大利啊西班牙，那么这些风气也延续到了菲律宾。那菲律宾偏偏不巧又是在这个讲拉丁语系的影响底下，因为以前是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又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几乎把所有那一边的社会的弊病通通都继承下来了。那么家族之间的那种仇恨冤冤相报啊，一直不停的。他们不知道上帝所做的吩咐，上帝特别吩咐，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只有上帝有这个权柄。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啊，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是来报应，是每一个人都得在上帝面前，上帝要来追讨，我们必须要交账。我们必须交账的这个字眼呢，就跟报应这个字眼是同样一个字眼。换句话讲，是上帝来追讨我们，我们不能够要来报应别人，要别人跟我们交账，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资格，在圣经里面只保留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多次提到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怎么吩咐我们来看一下，就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同样一卷书里面，第十二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这边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这是主要我吩咐我们，我们必须要做的，不是报应，而是什么？而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不是保罗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的，保罗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不可以恶报恶。彼得书信里面也一样提到，不可以恶报恶。所以报应不是我们所能够拥有的，不是我们手头能够有的权柄，上帝保留的。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反而要交账。我们不应当好像把自己扮演成像上帝的角色一样，要人来向我们交账。如果不交账，我们就报应，那不，这是不对的。这是圣经里面所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整理归纳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真正重要的是这一段里面有没有隐含着如何逃脱上帝的审判呢？因为是用一个问句的方式，虽然没有明白的指出来，虽然没有明明白白的点出来怎么样能够逃脱上帝的，但是他从反面 的指证，从反面衬托出我们自己所被蒙蔽，自己所犯的错里面，从这里面已经隐约点出来怎么样逃脱上帝的审判。其实逃脱上帝的审判，离开上帝震怒的追讨，就是罗马书前面这三章里面的所要预备的重点。你说怎么样能够对照出呢？只有一个，上帝以公义审判人，只有义人能够脱离上帝的审判。就像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亚伯拉罕的例子，上帝说有义人在其中，我都愿意宽容，愿意宽限，不把所说的要加诸的审判呢加在那个层次。表示说上帝的审判是有分别的，对罪人他来追讨，对义人是蒙奖赏，是分离开来的。那怎么样，那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样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人呢？这就是整个罗马书前面他所提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了这个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上帝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本于信以至于信。第十八节马上就讲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追讨，显明在什么人身上呢？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从这里面已经隐约有伏笔，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找到那一条路，我们不使自己落在上帝的审判底下。那我们继续，以后我们从罗马书的第十七节那边开始，我们继续要来思考。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透过保罗所写的书信，也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主，你是按秉公行义，按公义审判全地的主。你的审判必定是照着真理来审判，你不偏待人，按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恩主，你也为我们存留有你自己的恩慈，你的宽容，你的忍耐，为的是要领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跟前。你也指引让我们明白，要在你的面前领受福音，被称为义，以至于我们不再在你自己震怒的追讨底下。愿主你再一次提醒坚固我们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更愿我们能把握住这福音信息里面的正反两面，在与人传道，带领人信主，使人回到你的跟前，我们也能够努力一同来参与， 把握住各样的机会，把人能够救拔出你的审判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